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彼得后书一章第五到十一节，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彼得后书第一章。求上帝带领你和我都共同来到主面前，听到他对我们所讲的话。在这一段经文中，彼得呀强调神借着基督既然呼召了每一位属他的儿女，那基督徒呢就应该活出得救的确据，也应该蒙召而进入到真正生命的长进之中。所以我们这一段不妨叫成长的呼召。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比较强调一个人的自然的生命，我们呢常常希望不断地回到天人合一的人性本善状态。我们也认为人啊要不断地回到其天性的良善，甚至像老子这一位大哲学家所强调的，我们呢要回到那种魂蒙天地天真未凿的状态，富贵于婴儿，我们呢就可以获得幸福。但是圣经却认为哪怕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没有罪，他们也需要从奥古斯丁所说的小善的状态进入到一个经受考验而选择了永生与神的爱的大善的状态。这样的一种真正的成长是贯穿圣经始终关乎人性和人生获得幸福的途径。透过圣经我们都蒙受了这样一个人性成长的呼召，也使得我们不是在自然人性的根基上。因为呢，根据彼得的说法，我们自然的人性也已经受到罪玷污了，所以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因此一个人应该有一个连续的长进，所以他提到八个方面生命的成长。这八个方面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加上，但实际上在原文中它的意思是一种产生，也就是一个人有了信心会产生德行，德行会产生知识，知识产生节制，节制产生忍耐，忍耐产生前进，前进产生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当然这里不是说很机械的一个接着一个什么都不做它就自动的产生出来。彼得的意思是给我们的生命有了美好的成长的途径，我们要沿着这样的轨道来积极地回应神的恩典，从而在这恩典的激励下而格外生发出来。那我们来考察这八个方面，彼得特别看重的是信心作为根基，我们得信对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与神的性情才能有份。所以我们信的客观对象比我们的信心更重要，而信心使我们和我们的客观对象有一个活的连接，从而就会产生德行。彼得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希腊文词汇，这个词呢强调的是英雄气质的高贵，强调一种崇高和卓越的品质。想一想每个基督徒竟然 都是信心的英雄，要蒙召活出高贵。因此，他们需要有对神的真知识。这知识不是希腊文那样的一个所谓了解自然、了解人生，而是去敬畏主。不是所谓知识产生美德，而是真正的认识神的高贵德行，使人更深去产生在神里面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一种认识神的真理的智慧，由此也就使人在上帝里面能够节制。这种节制啊，不是消极性的，它是非常积极的，来控制自己，好指挥自己，去有一种自律精神。所以节制首先是指对自我的控制，包括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其次就是指控制自己的情欲和对物欲的过分的追求。前一阵子在报纸上登载，有一位被媒体选为最有前途的美国的女律师，她在过去的几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在拉斯维加斯赌场输掉了全副身家，欠下巨款，被取消了律师资格，后来呢只好做这个接线员。结果呢，他竟然很奇葩的决定要向法院告拉斯维加6间赌场，并且索取2000万美元。他为什么告呢？他说他们知道我有4天4夜不眠不吃的赌博，他们应该关心我，不让我这么做。这真的是奇葩理论哈、啊！自己去赌博还怨人家赌场不为他着想，这实际上就是与虎谋皮。所以真正的节制是学会自律，攻克己身，叫神服我，然后就会在主里有真正的忍耐。这种忍耐也不是消极性的，而是有毅力做对的事，在逆境中坚强。西塞罗说，为了荣誉和益处，自愿每日忍受艰苦。这是罗马人强调的忍耐，但是基督徒所说的忍耐，不是说一人在忍受煎熬时不要有任何感情，而是指一个人为了信仰忍受煎熬，仍然存着为了神的缘故，而不去计较、愁苦、忧虑，而是呢向着前边来展望，把难处当成成长的阶梯。所以第六个方面，它就有前进。前进乃是对神的真敬畏，也能够有爱弟兄的心，也就是知道有很多同行者，都去珍惜他们的名声，也去爱他们，并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责任。然后呢，带有爱众人的心。不少人对教义、对神学有认识，但是在爱上，在敬虔生命上却常常非常缺乏。所以接下去彼得就强调，我们有了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而是积极的结出果子，真认识神，荣耀主，并能够得着得救的确据，又得着永生的财富。由此可以看到，彼得是强调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人，他在上帝里面一定是有得救的确据的。这种得救的确据是一种见证。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 NIV 翻译的非常好，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也就是说要以尽力侍奉的行动见证出你是已经蒙上帝喜悦的人。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也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也就是你已经得蒙神的喜悦，就要分外殷勤，这分外当然是格外，以至于能够越来越结出果子。因此在彼得所强调的这样一种丰盛的基督徒的生命中，不是指一个人离开上帝的恩典而在自我的狭小的圈子里边自我奋斗，而是努力的让自己的生命舒展和开放，就像向日葵迎向太阳，以至于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向着神的开放系统，就会有从神而来的光照开花结果，也能够来荣耀主的圣名，并丰丰富富的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看到这永远的国，它必然的体现在一种生命的特质和生活的见证上，国度的延伸与圆满，借着一个得着救恩确据的人生，而可以在今世就能体现与经历的道，这样的一种经历与体现，使得所有蒙召的人就会更加的殷勤，也会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永不失脚。我们常常来讨论说，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其实啊，如果你理解成一次觉知就等于永远得救，这一定是轻信主义，也一定是走向廉价的恩典的陷阱。但是透过老彼得的讲解，我们看到一个真的蒙召属于主的人，他必然的会在这八个方面都有所长进，接着他的长进，他一定会在主里有一种更新了的美好的舒展的生命状态，这种舒展的生命状态使他深知自己已经深深蒙恩，也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复活和永远的生命在今世的舒展。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读经，可以祷告，参加聚会团契查经，也可以去探访，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要让自己内在的生命来经历更新成长开花和结果。在一块在人看来也许是苦难的土地上，深深地向下扎根，拥抱主赐的溪水，也能够极力地向上生长和伸展，从而结出圣灵的诸般的果子，来荣耀主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求你使你的仆人和百姓从你而有信心，也能产生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愿你使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方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也求你使我们不是瞎眼的人，只看见近处，忘了旧日的罪以得洁净。求你使我们更加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也让我们永不失脚， 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愿这国借着我们的生命伸展与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